们要进入第二节了，情爱的活动形态。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我们因为生死根就是无明盖爱结系，是吗？关于无明盖，在第一节也有说到了，就是不了无明的根本，就是不了解什么缘起法现，不了解它是没有常现、没有我现，它是即灭现的，不了解这个，也就是有那个自性的三相，是吗？而且会特别会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特别说明它了。那这个在第二节特别说到，要就是情爱的活动形态这一部分，会跟第七章会特别有关系了。我们注脚上有说到，因为情爱的活动形态，那就是爱行，爱行就是那个有行业，那就跟业力会有连上，会有相续的。这一节是特别谈到情爱的活动的形态了。好，我们来看内文。先结前呢，就是有情的系缚不自在，有情的系缚不自在，以情爱为它的特性。这句话怎么理解啊？什么叫有情的系缚不自在，以情爱为它的特性？这是那个科判说的爱结系了。我们怎么会系缚不自在？被什么系缚？就是爱，爱。前面在第一节不是说到吗？以迷雾来，以迷雾的特点来说明，就是我们在三界内，有情在三界内是迷情嘛，迷情。迷情系我们最大的力量呢，就是爱，爱。没办法说爱恨情仇是吗？都在那个地方在系缚我们。但是我们要解脱呢，我们要解脱就要明，就要明。但是在三界内系缚，在三界内让我们不得自在，那主要就是爱，所以是以情爱为它的特性的。我们在三界内不会觉得那个无明在系缚我们呢、啊。我们在三界内就是因为无明呢，见到那都是我的，是吗？因为我产生的那个我，就是因为我啊，就我爱，我爱都爱不到我等等的那个就，那就爱恨情仇贪嗔都出来，然后。如果我们感觉到无明的时候，无明那这我们福音推广班一定爆满了，知道哦，这个爱的那个根源来自于那个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因为有我，那就一定有贪嗔痴，就因为有我就会有主宰，有主宰啊就会一定就那个就有主宰意嘛，就会产生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很多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束缚了。主宰意怎么会让我们痛苦？主宰意是让我们很高兴。那说没有啊，我就是因为主宰让我痛苦啊。那是因为有主宰不到，我痛到天子才让我痛苦啊。主宰本身不会让我们太痛苦。主宰如果主宰得好，那是的，那人那洋洋得意的啦，洋洋得意。所以各位会来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课，基本上会知道，哎，还有更根源的啦，更根源。否则，如果是一般那个是禅修一定帮我们了，禅修，因为禅修就要面对，就是在加强我们的心力啊，加强我们的心力，加强我们的心力面对。而且禅修就是要离五欲无盖，是吗？离五欲，五欲就是我们那个让我们那个爱，为什么称为五欲啊？我们说五欲是哪五欲啊？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嘛。五境，五境为什么称为欲啊？五境为什么称为欲？那就因为会引动我们什么欲的烦恼了，贪欲的烦恼，所以称为五欲。那修禅修的话，那就是要离五欲五盖，什么要离它，要得那个在千安乐那当中。那自然无欲，它自然就会比较淡薄了，世间事就比较淡薄，而且那时候心力也加强， 心理加强，比较能够自主。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呢、啊，那个外道有很多定是吗？有很多定，还是不能够解脱了。嗯，所以这里就是以情爱为它的特性，就是因为就是为什么会束缚自在，就是因为爱，爱的幸福。所以我们一般说密悟根本，要密悟什么啊？密悟根本，密悟根本就是六根是吗？我们说要密悟根本，那密悟根本的什么啊？那不是我们这样佛法的密悟根本不是向外道眼标见色是吗？眼标见色，佛不是这样说，眼标见色那瞎子就没有见色了。所以佛法的密悟根本是不是说不要见色听声呢、啊？那个大家要密悟什么？就是从知道不是讲说如果不小心六贼就要出来了。六贼是哪六贼啊？啊，六四是吗？就是根尽合合，你不密悟根本，根尽合合，它就生四。那一定要我们说，不是眼睛闭着不看叫做密悟根本，耳朵不听不是这样嘛？哈，所以根尽一定要合合，它自然会生四。六四就要生四，为什么称六四是贼啊？为什么？为什么称它是贼？因为在那个地方。密悟就要密悟那个地方，密悟在那个地方，不要去爱染了，不要去爱染。一爱染的话，在案件不是这样形容吗？黑牛白牛为什么会在一起？我们说耕田了哈，叫耕田。为什么黑牛白牛会在一起耕田？因为他们之间不是黑牛系白牛，不是白牛系黑牛，是在什么？白牛跟黑牛之间有一个什么恶是吧？两个恶，就是把它系在一起。这在批什么？就是根跟茎啊，一合合，根跟茎本来没问题，根跟茎本来没问题。但是哈、哦，在那边产生了什么问题呢？执着，爱，爱，爱。所以我们迷悟美要迷悟那个事生起来的时候，不要去取事处处着，是吧？事事诸哦，驻足在那个身上，那驻足他不单是驻足他，还以为是我是吗？如果说事实是五蕴，就执着五蕴是我，是吧？你爱着就会爱人，外不是我就是我所，所以有情的幸福不自在，就是以情爱为它的特性的。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渐渐的观察，不难深切的体会出来哦。我们好静下心来，好去反省的审查，这不一定定中哦，不用再定中。我们现在静下来去观察一下，那就可以知道了，不然深切的体会出来。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了，说明这个是节前，那就是这个情爱为它的特性，那的它怎么样去表现，让我们在三界内束缚不得自在呢？情爱为它的，因为情爱还是它会表现在什么？表现在时间、空间，还有什么？自己身上，什么？情爱，因为情爱也是一个法了，也是一个缘起法。他情爱也是一个缘起法，他那个情爱不会无缘无故的表现出来了。情爱一定有一个对象，是吗？情爱本身也是一个法，它是缘起法。同样，情爱一定有它的执取的对象，是吗？那执取的对象也是一个法，那个法也是一个。我们说，只要是缘起法，它一定有三个相中，缘起的三相，哪三相啊？它一定是存在，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呢、啊？所以这个就跟三法印，佛说的三法印就是这样的三法印，就是说我们能够观察，因为一切缘起法都存在在时间、空间，所以我们要用三法印来做我们的观察，我们就是用。观察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都有这个三个相状，这是我们一再在说明，只是依着这个时候再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学任何法的时候，千千万万任何法都不要离开这些咯，因为三法印就是在印定、印证哦，印章一盖下去就决定这个是不是佛法咯。所以就依着缘起法，没有离开缘起法，缘起法，缘起法。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法印，一法缘起的一法印就是一实相印，是吧？ 啊，缘起的四谛哦，等等的。那这边也说缘起的情爱，是吧？因为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啦，都要从这边去观察。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所现见的任何任何的一个法咯，现实所见到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的存在，包括我们自己咯。一切法可以分成人跟法嘛，是吧？就大概说就是有情跟无情，是吧？那一切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啦，这我们要好好的去理解它啦。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才会比较亲切的。我要怎么用，是吗？这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先这样去理解。等到我们要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啊。当然，刚开始观察也是横冲直撞，观察东观察西也观察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们就会知道要往那个方向去观察。那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用这样来理解佛法。哦，这样的话就会渐渐我们至少我们说，诶，我知道怎么去，诶，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虽然不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了，往那个地方去观察。好，现在呢就要说到了，因为这一段是在说明念旧与七心嘛，这个就在说明情爱在活时间中的活动了。时间刚才说到了，情爱也是一个法，他情爱所念着的对象也是一个法，这样的话缘起法必然有三个相状。所以现在就先谈在时间上的活动，情爱的有情的爱着必然是表现在时间当中了，因为一切的存在必然是现为时间相，情爱所念着的对象也是时间相，也是一个存在，必表现为时间。情爱本身也是的，时间有前后端，有前后嘛？哦，时间是有前后端。什么叫时间是有前后端？以佛来说啦，以佛法的正义来说，什么叫时间？时间它是因果法的因果流变法，那个法有它的因果流变嘛？那什么意思？就好像说啊，我们说我感觉到时间，哦，我感觉到我小时候啊。我现在长大了，我年老了，或者看到别人啊，从小时候长大年老，哎，这些前后相啊，所以时间一定表现在前后相，一定表现在我们话说，它就是一切法，它会流变嘛？什么叫流变？它一定是因果流变哦。什么叫因果？就是缘起法嘛。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这样因缘所生法，这个法相对于因缘来讲，这个法就叫果法嘛。所以缘起法就是因果相续，所以就是在法的流变，法的因果流变过程当中，就幻现出时间相，就前后相，是吗？所以必然有前后两端，前后两端依着前后两端安立现在，哦，这个非常重要了，依着前后两端来安立现在，所以现在是不能够离开过位的啦，过位也不能够离开现在。如果太重视现在，就现在实有论，现在有，现在有，是吗？现在有，所以到底是三世有还是现在有，在部派就开始在争的了，开始在争，到底是现在实有还是三世实有，部派就在争论。好了，大圣呢也一样喽，也一样喽。如果以希望为师，他是现在有了，而以中观他是三世有，但是中观他三世幻有跟有部的三世实有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依着过位而安立现在，以中观来说，依着过位来安立现在，而现在也不能够离开过位了，所以它是三世如幻。但是如果以为是呢，它是现在有，依现在有安假名安立过位，假名安立过位，但是中观不单是现在依着。过位依着现在而安立，现在也依着过位而安立。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都在强调，就尤其在强调修行，都要重视当下，当下是吗？不要离开过位哦。如果说贯穿过位的现在，因为任何的刹那，任何的当下。都还是有前后相，如果这个当下失去了前后相， 那就是细论相，就是细论相了。因为任何的刹那都有前后相，因为任何的刹那在阿含经中，刹那就有生有灭，所以叫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那就有前后相了。如果失去前后相，那就不是时间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法的流变，前后的流变换现出时间。如果分析到刹那没有前后相的刹那，就失去时间相了。所以再短再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相。所以贯穿过位的现在，也就是有前后相的现在，那才是哦。不管它再短再短的时间，还是要有前后相，因为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成法，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成法，它不会是单一不变的。嗯，好，这个在注脚有了，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基本上我了解了这个之后，主要是要说时间有三个相啊，三个相。而怎么安立现在呢？是依着过位，因为有过位嘛，过位在中间，那就现在。过位两端的吗？在中间，那就要现在，那现在。但是不能够离开，要贯穿过位，安立现在。我们如果要把那个缘，我们说要依着缘起相来观察它缘起性是吗？这样的缘起相要观察缘起性，这个缘起相的如果观察就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很难观察到它的如幻性，如幻性。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它的相依相缘性，要看到它的相依相缘性，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自有自成的，所以我们要在缘起相上见空性。那就对缘起相的他们之间因果之间的相依相缘性一定要明明白白的看到。包括这里也说的这里了，我说要不能够离开过位，说现在贯穿过位的现在，这样的观察，依着缘起相的这样的观察，才能够真正见到中观所要讲的空，无自性空。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强调这一部分，而在说都有三世，所以有情的情爱也是在有三世的活动。好，接下来就引经来去正劝了，就劝我们了。我们不是像经中这样说啊，经中怎么说呢？以过去诸行不顾念，然后我们以过去诸行都要顾念了，以未来诸行不生心厌，我们还是在先求。以现在诸法不生染着，老师举这个经是表示说，我们的情爱就表现在三世啊。这部经就已经在，老师引这部经在说明，我们的情爱就是表现在三世。但是经呢是劝我们不要这样做，是吗？但是我们都违背经，我们对于过去都要顾念，什么顾念，念着不放。对于未来呢，都是一直在心求；对于现在呢，还扒着不放，是吧？所以我给他说引经证明是，我们的情爱是会在三世表现在三世的。啊，劝呢，劝我们不要去恋着，不要去心求，不要去染着。那接下来就是说友情的实况，友情实况就跟经中所说的完全是刚好相反。先谈过去未来了，先谈过去未来。恋旧是过去啊，恋旧就是过去是吗？所以对于过去是恋着的了。七心呢？七心心就是未来，心就是未来，七心就是像就是心求未来的。好，我们来看友情的特性。由于情爱的特性，友情的那个情啊，古德啊说有情事或者是有情爱，有情事又有情爱，这就是说情爱的特性。其实只要有情事，那个情事必然说有爱的特性，因为有情事，我们知道有取事是吗？事。那个事一定会有跟情相应的，只是相对来分，可以分成这两个，就好像 有情事，有情事认识嘛，他就会无明是吧？有情爱，他就会去染浊。所以那个有情事有情爱也可以相对说，但是无明盖爱结系。那这两个是相依相缘的啦齁。相依相缘所以共成一个苦面额是吧，就是我们这个无因生。由于有情是由于有情就是由于情爱的特性，就情那就是情爱嘛。就因为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对于过去总是恋恋不舍，随时在执着它啦。对过去恋恋不舍。而这种恋顾恋过去不是一般的记忆，不是我们一般在想的那个这个过去的记忆，不是，不单单是这样，不是，而是恋恋不舍，难以放下，恋恋不舍，难以放下。对未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另外一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时时的向前追求，总是觉得未来是如何的好，所以那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呢，它同样的是什么？同样都是那个情爱，同样都是情爱，情爱表现在两个方面呢，就好像呢，贪跟嗔好像是外表看起来是不一样是吧？贪就要拿对吧？手就要往弯起来往自己身上拿是吧？嗔呢，这手就要好像往外排斥是吧？好像是不同的样子是吗？但是同样都是情执，同样都是情执。好的情，因为情执好的就拿，因为情执不好的就要排掉。那这里也是一样啊，同样是情执，表现在过去恋恋不着，表现在未来就是屈心。那不同的样啊，但是同样都是一个情执。总是不满意固有的了齁，心其心就是总是不满意固有而要求新的。啊，固有就是恋着是吗？一面是恋着，但是一面又不满意它，又要往未来去求新齁，求新的。而且是怎样的求新呢？无限的意求。求到了还要再求啊。这个就是永远不能够满足。永远不能满足，就表现出什么空虚感。永远不能满足，我们是要知足，知足少欲知足。如果在那情爱当中啊，永远要无限的欲求，无限的欲求就是不能满足，不能满足就让我们产生什么空虚感。因为一直要在追求啊，追求到了，还是不满足。所以那就空虚感。幻灭感是什么？幻灭导师依着导师来说，幻灭就是说我去追求，追求不到，或者是追求到了，或者是追求到了又失去了，是吧？追求不到，或者追求到了又失去了，又幻灭感。但是那个永无限的欲求永不满足，他是哦，纵然是追求到了，他还是不满足。所以有幻灭感的，他必然有空虚感。有幻灭感的，他当然幻灭了，当然有空虚。但是那个真正的空虚感是追求到了，他还是不满足，那个就是空虚感的。追求到了，他还是不满足。所以有幻灭感，一定有空虚感。但是空虚感不是幻灭感。空虚感是追求到了还是不满足，就是无限的欲求，无限的欲求，那才是真的是可怕。我们就是这样咯，好了还要更好是吧？你看啊，有了哦，刚出社会哦，有了一千万五百万那多好，但是有了一千万五百万之后还要更好是吧？哇，我现在有一台车就很好，就很好很好，哦，有一台车要更好的车是吧？车还不够，还要小飞机是吧？种种。都是这样呢，我们说啊，只要到哪里就好了，不会啦，到那个地方还要更好，无限的欲求，这我们去观察了，去观察，其实观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是要不要求好啦，还是要求好，是吗？ 但是我们只是在说，但是我们科学要不要进步还是要进步，物质要不要进步还是要进步，是吧？我们佛法又不是要无意义的苦行，是吗？只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一部分，要去理解它，这样我们才在那个地方，我们才不会受到束缚，才不会受到束缚。吃好吃的东西不会受到束缚，是吧？吃不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受它束缚，就是不会受到困扰了，不会受到困扰，因为那就是在爱，爱去，所以要密悟，根本就密悟这个爱啊。这我们都要理解它。那世间的幻象有好有坏，是吗？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是吗？有好住，有不好住的，那都不要否定它的，不要否定它。但是有必要受到束缚。所以啊，世尊吃马麦，穿金缕衣，是吗？不是有人贡献金缕衣吗？哦，有贡献好的那个房子，像那个种种金色，是吗？诶，我们还是说佛是少欲之主。佛还是少欲之主。穿金缕衣还是少欲之主，吃马麦少欲之主啊，那供养的很好吃的东西，哎，佛还是少欲之主。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我们要理解到了。我希望这一部分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去了解它，我这是最亲切，是吗？所以这一部分第二就这样泛泛的看过去它。诶，老师说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大矛盾了，因为过去未来是吗？有另外一个样子是吗？一面是恋着过去的旧，一面又拼命追求未来的新，这两者是一大矛盾是吗？完全相反啊！但是不承受过去，不能够开创未来，要承受过去才能够开创未来，是吗？但是要开拓未来，又必然要超越过去，是吗？诶，这两个世间的会有矛盾，所以有钱老师在这个恋恋不舍的顾念，就是恋着，是吗？还有跃跃欲试的前进，哦，这两者当中，老师在这两种当中，而这两者又是矛盾的。本来过去有许多值不得留恋的，但是有些每每故意忘却，都会忘记它，总是常怀念旧有的喜悦光荣，总觉得过去是值得留恋的，那想了好的啊，不好的把它忘掉啊，执取了，这就是情爱的一个特色，对于过去的一个特色，对于前途呢，虽然不一定是光明，前途哪里一定是光明，是吧？而且纵然是光明也逃不了消逝的命运，看到别人啊，那老年人啊，什么你家还有年纪，你看到老年人，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但是、哦、又觉得是好的，觉得是好，是有希望的，是吧？这是友情必然的倾向，谁也不能否定，就是这个一面是恋旧，一面是取新，这是情爱。这样难道我们对于未来比较有希望吗？当然不是讲这个意思啦，是吧？我们是在这里说情爱的那恋着。我们要当然要有善法欲哦。我们要有善法欲，没有善法欲是推动不了我们向前的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千万不要搞混它了。比如说啊，我就不要有欲望，我对未来就不要有希望，不要有希求。那就误会了啦，误会。我们是在说明那个的那个情爱，那个这个也是烦恼的这一部分呢。那我们要善法意，对未来当然要充满的光明，是吧？我们学佛都不要说那变成死气沉沉，我们对未来当然充满的光明，无限的希望，是吧？引领着我们向前呢。是吧？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就是佛道引领着我们向前，佛菩萨就在前面在引导我们向前，那善法意一定要有。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要有过去啊，我们不能否定过去。佛法也有讲过去业，是吗？过去业现在缘啊，那都不能否定它。 在我们现在这一部分是在讲到情爱，情爱，所以这部分我们都要想清楚来了。嗯，那个，所以各位在世间，尤其在家弟子不像出家了，出家是托钵，就是受供养的，不能够没有什么事业什么。如果说出家的事业就是弘法利生。他在家不一样了，在家适当的享受是要有的，在家适当的享受或适当的庄严是吧？那是可以的啦。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去，不要说学佛之后邋里邋遢是吧？哦，学佛之后故意怎么样？哦，这样都不对的。我们只是说在当中不要去执取，执取就是受他什么束缚了。希望我们这个都把它理得清楚来，理得清楚，也是佛法的正见。好，在这谈到过去未来了，什么啊？在此过去，在此过位中间的现在，就是过位什么？过位是两端，过位两端的中间嘛，中间就是现在，就是要离不离的染着，要离不离。什么叫要离不离啊？现在刹那就过去，就过位，过位安立现在，是吧？现在又，就是现在从未来到现在，那现在又马上要消失，是吧？所以说要离不离，要离不离，就现在啊，要离不离这个染着，就紧紧的，这个对于这个现在这个染着，因为现在是要离不离，就是马上就配合过了，配合就过了，就紧紧的抱住不放，所以叫。因为要离不离嘛，必然就过了，所以紧紧的抱住不放。对现在，染着紧紧的抱住不放。嗯，哎，这个可以去观察，一直这样，哎，这个是最我们最现实的，是吧？情爱也是生死的根本。这个样，我们说那个现象，我们都要，因为有差别相，我们都要把它离得清楚来，否则一说。我被爱束缚，爱是什么？爱，可是说爱，那观察力是不强的。在这里头是说，爱会表现在三世，他三世的那个特性，哎，老师还说得清清楚楚哦，哎，会过去、现在，而且他现在紧紧的扒住、握住不放，哎，这我去观察，嗯，好，那导师做一个警仪，就是过去已经幻灭了。未来还在梦中，为什么还在梦中？还没来啊，还没来。这是依着三世幻有来说的了，三世幻有，已经幻灭，灭入过去了啦，不是灭入过去还是有，它是幻灭的。那未来还是有，它是幻，还没有来啦，还没有来，所以还在梦中。而现在呢？现在就是这样瞥而过去，嘛就一马上过去了，过去。染着不舍，就对三世的染着不舍，到底什么是自己，什么是自己所有？哎，这里讲到三世，为什么会染着？为什么会染着它？哎，就是到底什么是自己，是吧？到底什么是自己所有？哎，这个就会在注脚29，就是观物下一段说到了自体爱了，就是对我的爱，因为我们爱表现在三世，但是表现在三世，他到底爱什么？我们说这个爱会表现在三世，但是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对什么在爱？所以导师会说到了染着不舍，到底什么是自己？到底什么是自己所有？因为表现在三世的爱，他的对象一定是对自己啊，就是哎爱自己嘛，还有爱自己所有，就是爱自己所有的。所以注脚29、30就关于下段的自体爱，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自己，那到底什么是自己所有，那就是境界爱，就是对我所的爱了。我自然有我，就有我所，我所就是那个我，就是自体爱，我所那就境界爱，就是我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说爱情爱表现在三世，但是表现在三世它的对象到底，我为什么会有爱？我对过去的到底是爱，过去的爱 过去的爱什么，现在爱什么，未来爱什么，那都不离开我跟我所了，就是自体爱跟亲亲爱。好，那就下一段会说到，那现在呢，现在要更说到什么，举社会的矛盾的例子了，因为现在是在说到练就七心是吧，前面还说到个人是吧，就是我们自己表现出来是这样，那接下来导师举社会的例子，为什么要举社会的例子，因为社会是一个一个有情所组成的啦，一个一个有情所组成的，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的，导师那个学佛三要那个有一篇呢、啊，生生不已之流，我希望各位还借着这一点再回去看一下，否则啊，现在啊，像心理学家现在已经渐渐说到有那个整体的意识是吗？整体的意识，你看，但是他们对那个理解，那整体的意识都是那个向神教方面去发展的。好像离开一个一个的个人，有一个那个整体的意识，然后那个好像比较高的那个意识，那都离开一个一个的人，幻现出来的那一个。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来看呢、啊，因为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只是对这样的现象的理解，还是要用佛法中观的毅力来去观察它。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一篇文章，希望学佛三要大家都有嘛，希望回去我们也上刚上共修过嘛，生生不已之流这一篇文章真的好好的彻底看一下。这样关于啊，现在心理学不知道各地心理学还有超心理学什么，超心理学就是比较接近那个共同的心的那一部。那如果以佛法来看，那个可以看到他的层级了、啊，可以看到他的极限，没有否定他相对的说法，但是可以看到他的极限线，看到他的极限线，这样我们就会善用他的说法，就他的说法，我们会觉起他好的地方，但是不会落到他的副作用上。所以我们常说，如果有佛法概论，我们不是在第一章吗？只有世间一切善法。皆是佛法，那只有佛法才有可能啊，否则世间善法就是世间善法，世间善法就是人念善，世间的智慧它只能够让它变成人念善，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那有佛法的智慧才有可能超越。所以菩萨要在五明中求，菩萨要在五明中求，一定要有内明为主，这样的话才能够把那个世间的其他的四明是共世间，才能够把那个其他四明变成菩萨的五明，否则还是世间明而已的。菩萨的五明，它是要能够出世间的，要能够出世间。所以我们好好的学佛法之后，没有否定世间的一切善法，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还有它的偏颇性。他不能够见到，因为他也不能够讲世间的缘起相，还讲不到，因为他也有自信见障。我们的缘起相是性空缘起，是吗？一谈到性空缘起，更深细的现象更能够看见出来了，更深细的现象能够看到了，世间还有些看不到。你说相对论，你虽然是量子力学的量子现象，是吧？他们细微的量子现象，他们对那个量子现象呢，还是一头大，一个头两个大，到粒子性、波动性，那到底要去怎么一件事情、一件法，当有量子本身会表现出量，粒子性跟波动性，对他们而言，本来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吗？但是在一个法上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到底要去解释它，是吗？那解释它，它以后看起来。还是大一了，大一，还是不离开跟二相对的大一了。那天人合一还是一啊，是吧？他们的同一场还是一啊，还是我们讲的相对的跟那个二相对的那个一啊。那佛还可以看到更深细的现象，因为他们之间的幻现性， 所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永远永远都没完没了，都还是在有量当中。你要再看到统一，纵然统一一场要给他们成立了，但是会有相对幻现另外一个幻象出来，够世间人忙的了，够世间人忙，永远就是在有量当中，所以没有超越，没有一切法空寂性超越，一切都还是在相对当中，还在相对当中，所以这什么叫做一切法空？比方说，哎，我知道无自性故空，那还可能只是深得慧的理解。我们要依着这个一再一再的深入，因为它可以指向实相的，可以指向实相。所以对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它。我为什么会说到这里啊？就是说到说举社会的矛盾力，我们要知道，导师举这个例子，我们要更深刻的去了解它。哎，这个的社会是一个一个的有钱组成的社会，所以社会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性。不要离开一个一个的，所以导师先说一个一个的，是吧？然后再说这个社会的例子，社会的矛盾的例子。所以我说，希望各位去看那个导师的那一篇文章《生生不以自流弘扬》，我已经强调好几遍了，对吧？我真的希望各位去看它，这样对于这个前后的导师为什么先做个人，然后再做社会，就可以很了解理解它了。啊，所以对于那个为什么好像社会有一个生命的力量，什么整体的意思，我们就不会落入那个神秘论，不会落入那个哈离开一个一个有情的那一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让我哦在那边啊，世间科学、哲学等等的一些，在某一个面向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所以我还是在建议各位去看那个。当然，他还要中观义啊，就是超越他还是要，他还是要真正的超法，还是要一切法空寂性才能超法的。但是要超法，你对缘起相的那个具体的它的相关性，而且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它，所以我说那一篇文章真的是好，没有离开一个一个有钱，然后再说一切，所以就是中文这个我们这本书不是这样吗？一切一切都是对着有钱的存在，我们叫生死海，那就是一个一个的有钱，就是一个生死海，就是从无始劫来，没有断烦恼，还要一直一直的延续下去，从这个地方出发，一个一个有情，然后说到全体的有情，然后一个一个有情相对的这个事件，然后这样来说明，哦，那就非常非常的透彻，抓紧核心，而且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抓准核心，它延起相就这样了。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一切一切法的延起性，更有力道了。好，我们就依着这样观念，就依着前面的这个前后是没有是可以连贯的。我们先了解一个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好，接下来就看到，举社会的例子，由于有情恋着于无常流转的现实，是吧？本来现实是无常流变的，三世流变，但是我们恋着这些，本来时间就有。一切法就有三世的流变，是吧？啊，但是我们对三世的流变的这个法，我们的恋着，当然就会产生这个固执执彼，所以构成大矛盾。希望我们这个些都把它理解清楚了。这样，我对我们自己的那个哦，这个不太好的分子是吧？不良分子，这个无始劫来就是在那边搞怪的是吧？我们也不亦乐乎在那个地方。就看清楚，就在知见咯，知见，依着语言文字，就了解。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语言文字，一言文字来了解它。如果因为有情是这样嘛，啊，如果对于现实社会，就现实的这个社会来讲，有的就偏重在这个社会咯，有的是偏重在于进取，有的偏重在保守了。偏重进取的就不满意固有的什么，憧憬前途的光明，就是其心。重于保守的，以为社会的进步必须把 保有固有的成就，在安定的秩序当中前进。他们认为混乱的前进变革不一定是光明的，因为这两者各有所见，各有所见，但是由于偏于一边而著作，偏一边而著作，以为那个就是了，偏见是吧？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又发生冲突的现象而争论不已。其实导致做一个评论了，其实这些矛盾冲突可以说是情爱的特性，由于这个情爱它不能够契合于无常流变的事实，所以社会就会产生冲突。不单单是一个人，一个人是吧？哦，这个心理就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他们会有这样的冲突。其实整个的社会人士也大概就有这两派在做冲突。啊，这个呢，两派在做冲突，其实他的内心本身自己也是七性跟恋旧了，只是在七性恋旧当中，他的理智而表现在七性还是恋旧。因为他矛盾，他总要起一边嘛，所以就是在那边冲突。所以恋主过去或是新主未来而引起的困扰啦，就是友情在到底是要恋主过或是新主未来，恋主过去新主未来，我们友情本身就在这种困扰，而在这种困扰就在这边，哎，就会起。有的人是这样在理智上的分析，有的人是往这边，有的是往那一边，那都从这边来引起的困扰。所以那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哎，他们如果了解了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特性呢，哎，对他们的那个义理上的那个理论上的说明，那可能就不会就会有另一番风貌了。彼此之间哦，可能比较能够体谅对方的说法。好，但是情爱表现于时间活动中。虽然都是顾念过去，先求未来，恋作是现在，但是由于时间的必然倾向，由于时间的必然倾向，多少倾向于未来的无限需求。什么叫时间的必然倾向？如果我们一般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到时间都是往哪里走啊？我们一般所感觉到的时间都是相续向的啦，好像从少年、中年、老年，是吧？所以是往什么地方前进？必然倾向是什么？往未来走了，是吧？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般都在形容时间长河，是吗？时间的长河，我一直往前走，往哪里走？往未来走。一般人呢，我们人看到了时间相都是这样的面相，但是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就是从未来到现在到过去，就是未来还没有生的法到底是什么样？啊，到了现在，啊，现在才灭入过去嘛，所以时间有这个两个面相。那我们一般都是相续相的，刚才讲了相续，从过去、现在、未来。啊，这里就是说，由于时间的必然倾向，这是对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多少倾向于未来的无限需求。你看啊，包括现在不是很有名那个，就是科学家对于那个时间呢，为什么总是那个时间的那个进行的方向总是跟我们的那感觉一样？我们一般的人的感觉都是相续。那如果从未来看到现在，看到过去，他就比较重视在那个刹那，就好像哦，时间我们可以分成一天呐、啊，24小时，每小时60分。每分钟60秒，哎，一直到最短，那就是在分割了，是吗？那是分割了，最短就刹那，所以它一方面有相续相，一方面又有刹那相。哎，相续相可以说就是什么？波动的，假设啊，联系的嘛。我假设，哎，那个刹那啊，就是粒子性的，你可以这样来。我说了一切的法都其实都是本来就是这样的相了。因为同时就好像粒子是吧，同时不能够离开前后嘛，前后它就是相续。所以如果没有佛法的证见啊，世间的奥秘啊，那个永远不得解的啦，永远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两个一拿起来，两个道理都不同。 但是我们各位，我们不是为了像那个哲学家说爱智求知欲哦，我们佛法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啊，求知欲还是一个烦恼。佛法的说明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不是为了像那个希腊哲学说的爱智爱智哲学爱智，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不是。佛法的说明是为了要让我们了解，让我们去行见的啦，因为那就是生死根。那是自性见，那就是生死根。所以我们不是说为了看那个很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幻象，不是的。我们要在幻象当中了解它的无自性，这无自性才能够超越。所以说明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产生正见。正见为了什么？去行八正道。这我们要千万要理清楚了，不是在嘴巴说一下说。然后更加变，说我这个说的比较清楚，是不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理，说都说不清楚，不可能依着它而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清楚，但是理解清楚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烦恼，要去实践。这我们千万要理清楚。你看，包括我们然后在这边说到，都是要说到我们的身心变化，那个烦恼是吧？我们。为什么说明那么清楚？不是说高兴而已啊，不是跟人家辩。我讲的比较现象，我讲的比较清楚，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现象，才能够去面对它、观察它，才能够解决它。这些我们都要理清楚。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态度，我们自己就要深刻的建立起来。不知不觉，已经就是这样了。要这样的建立它了。这个就是要在，因为这些法就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哎，这跟我有关系。在我们在闻思佛法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到哎，这个法一定会跟我有关系，只是我现在还没有了解它，但是这个法一定会跟我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就会比较亲切。只是借着这个因缘再说一样，是吗？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只是我们刚开始觉得我们呢，那些还不是那么理解的那么清楚来，所以多少它侧向未来，侧重在未来的无限期中，因为时间都是往未来走，所以多少都是侧重于未来的无限期中，所以爱在三世旋流中的活动一直向前奔走奔放，就是三世的活动当中。爱也是在三世活动是吗？也是恋恋过去，执着现在，又是寻求未来是吗？但是在三世的漩涡当中，但是一直往前走。三世漩涡是吗？但是往前走，因为那个时间是往前的，一直往前奔放。所以经中有时特重于从现在到未来，从现在到未来说示爱，这个在下一节会说到，就在下一段会说到。如示爱说的，特重于从现在到未来，因为就是现在的往前走，比较不那时候就比较没有说到恋着未过去了。示爱这个示爱，他没有说到过去。示爱为什么会说示爱？为什么没有说到过去呢？因为特性是往未来，往未来，所以特别把它提出来示爱。好，我们看。示爱所说呢，就是住脚三三嘛，就是本节下文要说到了。本节下文就是那个自体爱跟境界爱，自体爱跟境界爱。但是那自体爱、境界爱说明是说明这些，但是为什么那个接下来要谈到了足物跟离识？他为什么不说自体爱跟境界爱？为什么谈到足物跟离识？因为足物跟离识就是情爱在空间中的活动，情爱在空间中的活动是彼此。彼此活动就有自他嘛，自他，所以就产生了自体爱跟境界爱，境界爱就是我所，这就是下一段要说的了。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